哦，还是在33章，现在进到创世纪33章啊。33章前面这一段就是雅各就遇见了以扫了，这一段话我想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就直接看到16节，33章16节，结果以扫当日就起行回往西尔去了，雅各呢就住在苏哥，就往苏哥去，就是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苏哥，在那里为自己建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苏哥啊。所以苏哥的意思就是搭棚的意思。那神是伯特利的神，所以如果你读啊31章的13节，你看一下31章13节，那时候他还在拉班那里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特别跟他讲什么呢？我是伯特利的神。神提醒他，在那个地方，他曾经用油浇过柱子，向神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神告诉他，神是伯特利的神。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在伯特利浇过油，许过愿，但是他这个人忘了，是神叫他出来了，就走着走着呢，就走到了苏哥，就停下来了，没有往前。换句话，他耽误了。为什么会耽误呢？因为苏哥这个地方，他为自己建造房屋，然后也为他的牲畜搭帐篷。因为苏哥是在河东地，他土地非常肥沃的，草场很多，很适合养牛群。所以你记得那时候他们那河东的人都是因为牛群羊群的关系，他不愿意到河西去的产业嘛，所以他们就在这边盖房子啊，打算常住了，对不对？搭棚了就是为了牲畜了。换句话说，他现在呢忘记了神的自己，忘记了神的家，因为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他所想到的都是神给他的祝福。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是爱神的祝福过于爱神的自己，爱神的家。那他是这个地方住了多久了？住了蛮久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住了很久了？因为你再读下来，接下来就来到了事件，在事件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的女儿被玷污的事情。他女儿被玷污是因为人家看他已经长得很漂亮，长大了，所以这女孩子最少已经成年了，或者即将成年，我们不知道。可是你记得的话啊，在30章21节，你看一下，30章21节，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底拉。你看，这就是这个底拉啊。好，这写了以后呢，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这个之后呢，雅各就要回去，想要回家了，可是拉班不愿意，拉班又给他有了新的 bargain。他又多待了6年，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样算起来的话呢，他真正到达苏哥的时候可能没有成年，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真的抵达之后没有多久生了约瑟，再来他就有6年的跟拉班的交易，然后就离开了，就到了这边了。所以他一定在苏哥住了一段时间，好多年可能，等他再搬到世界呢就出了问题了。所以如果他是直接来到了伯特利，可能就没有这个事情要发生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来到了苏哥，是说到了他是为他的牛群羊群在活，为了神给他的祝福而活。所以你记得在哈该书曾经讲到，我们常常为自己建造天花板的房子，但是呢神的家却没有被建造，因为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好，然后第18节，雅各就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的示剑，这就来到示剑，就在那边支搭帐篷，用银子买了地啊，在那边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以利以罗伊以色列，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神，这代表他这一段子的经历了，可以这么讲啊。换句话说，神是他的神啊，他愿意接受神的管制啊，受圣灵的约束等等。但是，因为他没有直接到神的家，到伯特利，所以呢，他的女儿就被世界所代表的那个世界所玷污了。到34章的时候，一开始啊。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拉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呢，所以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那世界呢在这边就代表神的家之外的世界了，所以他没有直接到神的家呢，就代表了他的女儿。这女儿在圣经里面讲到女儿都是讲到生命幼小不成熟软弱的器皿，所以这些软弱的器皿就被世界所吸引了，就去找当地的女子，就是与世俗为友了，记不记得？就跟世俗为友，然后那地的主，你看到没有？这全地有个主的，这是仇敌说的。你看，他的儿子呢，就拉住他与他行，换句话说，就与世界联合了。先是与世界为友，后来就与世界联合了。好，然后我们就不讲细节了，他后来就被玷污了嘛。 结果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就发生了争吵，结果雅各的儿子把他们人杀了，我想我们都记得这段故事对不对。到了35章呢，神就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所以这是神给他的呼召，哦，你应该来到伯特利，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里。这时候你看见啊，雅各就对他的家人做了一件事情，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怎么样，第一个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第二个要自己更换衣服，他说我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所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他对付什么呢，第一个对付偶像，第二个呢自洁更换衣服，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把耳朵的环子也给拉掉了。环子就说出了什么呢，你知道这些环子都是装饰，就像我们刚讲的耳环一样，它是装饰，装饰什么，要使我们好看，就是在美化我们的肉体了，啊，没有对付肉体，你这个肉体要拿掉的，要我们都喜欢把自己弄得好好的啊，就是让人家觉得我们很属灵很好，这些都要除去的。当他们这样做以后了，你看神就使周围城邑人都甚惧怕，就不追赶了，所以他们就来到了伯特利。所以苏哥就讲到什么呢，什么时候啊，你看不管在雅各的时代，在他们那时候要十二个支派要进迦南的时候，那两个半支派要留在河东地的，都是因为什么呢，都为了牲畜，为了他们牲畜搭棚。所以苏哥就代表什么呢，你看我们常常是看重神的祝福过于看重神的自己，我们情愿留在这个地方而不愿住在神的里面，住在神的家里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苏哥的人到了四世纪的时候他还要受到管教，皮鲁伊勒为什么他的楼还要拆掉，就是说到这里。好，我们现在回到四世纪的第8章的第18节，基甸问西巴和沙木拉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扎的人是什么样子，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这边特别提到他伯山所杀的人，所以这里的他伯山跟四世纪第7章第8章的征战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是在他们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的。因为在第6章告诉我们，那时候这些米甸来的时候他们都躲在山洞里面呢，洞穴里面，所以呢在他伯山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但是当米甸来的时候呢就杀了一些人，其中呢就包括了基甸的同母的弟兄，因为他知道他们不见了，但不晓得是不是被杀，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在问他们。基甸就问西巴和沙木拉说，你们在他伯山所杀的是什么样式，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所以你看基甸就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所以你看跟基甸同母的弟兄的人都像他，都有王子的样式。所以得胜者都有个样子，都是像基督的样子，都有王子的样子，都像基督。然后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因为神的命令是说啊，他们要杀灭这一切的迦南地的人，米甸不是迦南人啊，米甸基本上是他的亲戚，所以可以不杀的，但是因着这个原因他要杀他们。于是就对他的长子义帖说，你起来杀他们。但义帖因为是个童子，害怕不敢拔刀啊。基甸本来是希望他的长子来杀，因为这代表一方面是羞辱这两个王，一方面对这个他的长子义帖也是一个荣耀，因为比如说他杀了这个最凶恶的王，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荣耀的，但是他不敢。所以西巴和沙木拉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所以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沙木拉，夺获他们骆驼项上的戴的月牙圈。接下来22节就开始这一段话了，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换句话说，想要立他做王。你记得在那个撒母耳的时候他们也要立王对不对，但神时候还没有到，就他们因为他们一直要求，就给了他们一个暂时的王，就是扫罗。扫罗从外面来看很好，但事实上不是合神心意的，就到最后就来到了就是大卫。所以你看那么早他们就要求有王了，因为外邦都有王，他们没有尊神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都喜欢看这些。但基甸说得很好，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做王是很大的诱惑，你知道这两方面都要有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拥戴他们做王的人呢，应该的， 第二个呢，想要做王的也不应该啊。所以你看，我们要么就是喜欢永代人做王，要么就是说我们想做王。所以不管是做王也好，钱财也好，权力也好，地位也好，都是很大的诱惑。但是还好基甸说我不做你的王，因为权柄是归于神的，神是王，这应该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它讲什么呢？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时候众人有一个什么反应？要永立耶稣作王。所以你看见到了第十五节，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主的榜样。大家一看到行了神迹，大家一看到基甸做了那么大的工作，很自然的呢，你就要来逼他作王。但是你看我们的主多好，一听到有人来作王，他怎么赶快推到山上去了。不但推到山上去啊，你如果读其他福音书，主耶稣就把门徒啊赶快赶到船上，要到另外一边去。所以你看到了十六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隆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甚苦。你知道为什么摇橹甚苦啊？因为跟主一同做王是很舒服的，你要离开不要做王啊，你要离开那个地方是很辛苦的，你要花好多的力气来离开这个诱惑。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啊，基本上是最适合来做王的人，他反而退到后面去。但是很可惜的，门徒呢却不一样。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你从第十四节啊一直到第二十三节啊，这人都讲了这最后的晚餐的事情。但是就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二十四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都想做王。在最后晚餐呢，门徒争论谁为大。这些门徒都是什么呢？都是为主撇下所有的前途金钱都，但是想到做王的都要争、哦、你看不仅那个时候这样，现在是不是也这样？所以基甸不容易啊、哦、现在打胜仗了，大家做王了，我不要做王，神做你王。所以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哦、讲到信心的伟人，基甸是其中一个，对不对？但是很可惜他的晚年失败了啊！怎么失败呢？那接下来就讲了，基甸本来是讲得很好的哦。他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然后二十四节，基甸又对他们说，所以这句话不能乱讲啊。其实拒绝王就好了啊，但是他又讲话了。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嘴巴真的不愿意做王啊，我们甚至心也不想做王，甚至啊，我们因为不认识我们心嘛，但你的行动慢慢显出来，就像个王的样子了。啊，你看后面就开始讲了。第一个他就说了，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马利人，都是戴金耳环。你知道金子代表神的荣耀的，荣耀只能归给神的。什么时候你把它聚集起来呢，就代表了你在得这个荣耀了。所以他基本上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他在得这个荣耀了。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因为他们要尊他做王嘛，那要这个没什么，他就铺开一件外衣，将个人将所得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色克的金子，很多哦，1700色克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和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你知道这是他得胜的时候，他还要做用他做王，然后呢他拒绝的时候呢发生的事情。你知道每一次得胜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打败那四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马上就过来了，对不对？还在王道迎接他，你看把他当成王一样的。如果不是麦基洗德出面啊，他可能就掉下来了。就是因为麦基洗德来接待他了，对他说了一些话，然后他就能够拒绝。他说我一根线都不从你那边拉。所以你看见这个得胜的时候常常是最危险的时候，虽然他是请求他们，他们也情愿给他，但是金子所代表那个还是神的荣耀的。那为什么做以弗德呢？我们相信啊，基甸没有意思要让以色列人来拜这个以弗德，我们相信绝对没有，他不敢这样子的。但以弗德代表什么呢？以弗德是代表祭司穿在身上准备服侍神，而且呢有人有问题的时候来询问神的。 因为乌灵跟土灵是在这里面的，所以呢基甸他做了一个以福德，他有个心愿，就是说他想要服侍神，想要询问神。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以色列的神的帐幕放在哪里？放在示罗。你知道示罗在哪里吗？示罗就在以法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法莲很骄傲的原因，你知道。当然也有可能以法莲那么骄傲，他们有一个示罗，有个帐幕，有祭司，有以弗德。那基甸呢也做了一个以弗德，他的心愿是想要服侍神，他的心愿是想要寻求神的意愿。因为我们知道在前面有提到他曾经为神筑坛，他也曾经为神献祭，他有与神交通寻求神的经历，这些都有。所以他做一个以弗德呢，就好像说他有个这么心愿，但他不会去拜他的，他不是要为了敬拜以弗德的，他只是想来做个祭奠，表达他的心愿。但以色列人后来却敬拜了这个以弗德，成了偶像。那这个是基甸的错，即使他没有这个心，但也成了他的错误。那这个给我们一个经验啊，我们常常宝贵过去的经历，有过去的方法，我们常太看重这个了。那神的确是用过这些经历，用过这些方法的，但如果我们想要保留这些，有一天呢，这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与神进一步的联合的一个拦阻。因为这让我们忘记了我们与神的联合，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放在这过去这些经历这些方式上面，所以这个会可能会成了偶像，变成依靠这个了，依靠过去的经历过去的方法了，而没有与神有活泼的交通了，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好，然后二十八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时期。所以当基甸还在的时候，你看还太平的，而且呢他在的时候米甸人被制服不敢抬头。但他在晚年呢他就出了问题了。我们看一下二十九节，约阿斯的儿子基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的家里啊，所以他现在回到他自己的家了。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在旧约啊，没有特别定罪这些多妻的制度，你看在旧约常常是有很多妻子，没有定罪。但从新约的亮光来看呢，它的确是不合神的真理。然后你如果注意的话，就是不管是大卫也好，雅各也好，因为多妻制度产生的结果都很不好。所以你看见基甸他拒绝做王，但他活得像个王，因为王通常都有好多个妻子跟儿子嘛，对不对？而且什么叫做多妻？多妻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肉体跟肉体的情欲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所造成的。换句话说，当他在征战的时候他是很勇敢很警醒的，但当他开始过丰富的生活的时候他就放松了。所以你看一个人哦，处卑贱有的时候还容易，处丰富就不容易了。这就为什么神不太愿意常常这么祝福我们，不是神不愿意祝福，是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祝福。所以神稍微多给我们一点呢，你看我们就倒下来了。所以他现在已经他过的生活，虽然他拒绝了，但他过的生活跟个王差不了多少。他不但有很多的妻，还有妾。为什么这边特别提到妾呢？因为通常妾他的身份都不是太好的，所以很可能这个妾从前是他的使女的，做女仆的，他把她娶了就不能称为妻了，就称为妾了。他的妾呢就另外住在世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那基甸给他起的名字叫什么呢？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什么意思？我的父亲是一个王，你看我的父亲是一个王，或是王的父亲。所以给他妾的儿子娶了一个，为什么呢？祭奠曾经有人拥戴他做王。所以你看，从他虽然拒绝了王，但你看看他在幕后的生活就像个王的样子，好像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看到这个儿子就知道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葬在亚比谢族的俄弗拉，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什么叫巴利比利土？就是立约的巴利。巴利原文的意思是主的意思，就是立约的主。本来我们的神是他们立约的神，现在他们跟巴利立约。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所以呢他们现在要造反了。所以第九章就讲到了这整个故事。